我们做一个祷告。财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丰丰富富的赐予我们，在这儿也是行了你的大事。我们知道，不管今天有人多人少，但是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这就够了。我们真的知道，这件事不是人的事，所以不在什么人多人少，主要在我们灵里有交通。就在这一刻，就请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都把这个画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也抱歉，第一次也讲的相对比较抽象一些。那么我今天呢，一方面是可以把第一次的这个重新解释了，同时呢，也把这个怎么说啊，也把我们整个的框架描述一下，为什么我们最终要谈我们今天要谈的课题，好吧？我们其实第一次所说的什么呢？我们第一次说的就是这个外邦人原则。我们第一课讲的外邦原则，什么是外邦人原则？我们谈了四次这个教会发展的四次这个浪潮，其实四次浪潮都不过证明了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外邦人原则。外邦人原则的含义什么呢？外邦人原则的含义是说，在教会发展中，或者说教会每一次大的复兴，每一次质的飞量质的飞跃，都是和传福音有关系，都是福音，这就是在不管是地域上还是在时间上，就有了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量的蔓延，而是有大幅度的伸延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么实际上是进入了另一种文化，不管是进入了一种时间上不同的文化，还是进入一种空间上不同的文化。那么每一次这个进入都很有意思，每一次进入什么呢？每一次的复兴，这个教会的复兴表现形式都是刚才讲了，不是简单的教会外在的发展到那里去，而什么呢？是教会中所运行的圣灵又一次的怎么样呢？又一次的吸取了，或者说滋长了，或者说是控制了，或者内部渗透进了怎么样另一种文明，或者说另一种的民族精神，或者另一种的时代精神，都好，都一样。那么在外在的形式表现很有意思，说每一次的进入不仅是这些地区，就是被传地区获得了福音，而每一次的进入都什么呢？都是教会自己的灵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都有了这个我们刚说的质的飞跃。那么在外在的表现形式来说，每一次的这种飞跃都伴随着怎么样外在中心的转移。我们看这个第一次的教会的确立是很重要的。教会确立什么呢？表面是说第一次神的福音从天国传到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刚才说那深化也表现的外在表现什么呢？就是神的中心，不是说神的中心，我们信仰的中心也从天国转到了此世。听起来有点可怕是吧？但是我们仔细想，就是说当我们在信仰的神不再是一个在天国看不见的虚幻的，或者说不能说虚幻的，说是抽象的或者是飘渺的一位天父了。当第一次福音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信的神就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亲眼感受亲身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是为什么有肉身的神了，耶稣本身。所以我们从来不是说我们信神那不够的，对不对？当我们有信仰，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是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转换。那么中心在哪儿呢？三位一体的中心在哪儿？三位一体的中心不是天国，三位一体的中心是什么？是在此时，是在耶稣本身，是这一位怎么样像变成了我们一样，成了我们弟兄，又在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的神，耶稣本身。那么这是第一次是吧？第二次那就已经很明确了。第二次我们简单看起来是什么呢？是从这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罗马帝国，普遍的这个我们说的现在的西方希腊罗马帝国。那么灵命的这个深化我们也看到了，那是教会第一次怎么样呢？一方面教会第一次变成了跨文化的教会，变成了普世教会，不是真正的普世教会，我们叫普世教会，就是说是跨文化的教会，不是地方教会了。那么更深的什么呢？更深一层是说，当时教会的信仰用了当时被这个罗马希腊罗马文明所挑战，在这个挑战之下，用自己的理性形式把教会的特别是因信称义的原则非常完整的说了出来，非常明确的说了出来。那么这是第一次教会深化。那么同样我们在外在的除了这个灵力的增长以外深化以外，我们在外在形式上所看到的什么呢？是看到了真正教会的中心，福音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到了罗马，这是第二次转移。那么我们上次第三次浪潮也是一样，第三次浪潮怎么样呢？也是同样的，我们一方面看到什么是当时福音从信仰的中心罗马地区 对吧？过去罗马所控制的地区，传到了后来那些边缘的当时的边缘地区，却是后来的现代民族。我们看到传到了当时最兴盛的信仰这个最兴盛的地区，什么地区？是我不是说我说的兴盛的地区，不是说过去最强盛的地区，而是说新兴起的地区。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德国日耳曼地区，对吧？那么瑞士日内瓦，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尼德兰，就是我们现在的荷兰和英国，对吧？这些地区在过去是罗马帝国的边缘，也是我们说过去传统教会所蔓延的边缘。可在那一刻，它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当时信仰发展的中心。当然，教会没有神话，我们这个因信称义原则，用现代的精神，用这个每一个人什么像人人平等啊，现在那时候都早就有了。这个现代精神说的普遍参与、人人平等，其实就在当时的教会，我们说的怎么说？教会的基本记忆中就表现出来。我们今天崇拜都是，我们今天甚至今天的崇拜都是建立在当时教会深化这个灵命所沉淀下来的这种形式之中。那么我们可以看最后一次普世教会的形成，就是我们今天真的有机会会把福音传到了地极，每一个文明、每一种文化都有机会接触到了。我们第一次也没有谈到这个，没有特别谈到这个问题。神已经准备了这个整体性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存在，也为我们准备了整个的技术上的信息传播的体系，现在很容易，每天都可以传递，对吧？整个这个普世教会的这种准备，一方面是看到了是这个福音从西方传到了第三世界，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讲了，是教会灵命的深化什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整个的图案，神的整个计划，目前仍然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我们已经感到，由于这个福音从西方传到第三世界，那么在第三世界中，这些灵命的斗争，这些在灵命中的追求，就正在产生一些西方原传统的这个灵命的形式，什么不能容纳的一些形式。那么也可以肯定，这是我自己的看见，不见得是现在所有人都同意的，就是，教会在外在形式上，那么教会的中心和福音的中心也将从西方转到第三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的就是南美，在南美的这个教会的复兴，在南美所产生的非常独特的这个神学理论和神学的实践，本身都象征着说西方这个怎么说中心地位的迁移。那么我们有幸，我现在就已经看到，我想大家会慢慢会看到，如果神开恩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也被神拣选了。我已经清楚的感到神已有这个启示，就下一个中心，下一个教会发展的中心，那么下一个神学理论的征集，甚至都可能在中国出现。亚洲吧，我说中国这个说的小一点，中国正好是在亚洲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在头一天的课中所看到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教会每一次发展，教会每一次的飞跃，一方面是说我们刚才外邦原则跟传福音有关系，是福音领导外邦人。那么领导外邦人什么含义？那么每一次都是进入了另一种新的文明，不管是说在时间上的现代文明，还是说在地域上的另一种文化，每一次都有这种新的结合。那么灵还是同一个灵，灵不会增长的。如果圣灵本人就是神的一体的话，一个合位的话，如果圣灵本身就是神的话，神就是无限的，不会再改变了。但是由于什么呢？由于耶稣不仅仅把他灵留给我们了，由于耶稣也把他的身体留在这个时间了，所以每一次这个发展都是他身体的什么，不仅是在广度上，也是在深度上的发展。所以每一次有两个条件：圣灵的流进，第二什么呢？是肯定 pick up 了一种当时的文化，或我们说的民族精神也好，这一类东西，不管怎么样说，是世界上的某一种新的现象，在两者的结合之下，才会出现我们说的一次灵命的飞跃。那么我们第二天所讲的也是，那么我们看我们第二天和第一天讲的是一样，但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我们说第二天讲的是双重救亡的合一，对吧？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民族的救亡和个人的救亡是统一的，或者说灵命的救亡是统一的。那么在灵命的救亡上来说，我们说神确实创造了我们的身，也创造了我们的心，对吧？我们有肉体，有理性，但是什么呢？神在这一刻 所说的救亡，不是说重造一个身，重造一个心，不是简单的外在的重造，而是什么？而是赋予了我们一个灵，把灵命赋予了，是我们过去在，我们说过去死在这个罪过失罪犯之中，我们的亡的状态主要是灵上的亡，我们没有那个灵了，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对吧？从而神在这次拯救中，在这个救亡之中，就是要赋予我们什么？赋予我们永恒的属灵生命。那么对于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参与这个民族的救亡？同样的，我们昨天讲了150年来怎么样，中国人的这个没有神的追求历程是什么？都是在身上下功夫，民族的身上下功夫，民族的心上下功夫，都是去尝试那些有形的东西，然后跟有形东西所派生的理性的东西，对吧？结构的东西。但是我们在整个的150年的这个救亡过程中，为什么没有能救成亡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属灵的这一层，没有真正的永恒的属灵生命做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基础。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简单了，我们的这个救亡是两位合成一体的。如果可以这么讲吧，个人不过是民族的细胞而已，对吧？当我们赋予这个整个民族每一个人，当然尤其每一个人太多了，大多数人或一部分人或者说能够极大的影响社会的相当部分的人以灵的时候，我们民族也就多多少少获得了灵的影响。所以我们无非是要赋予我们民族文化以新的灵，这跟我们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第一天第二天讲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这些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了能够影响普世教会的一个中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灵在我们中国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再一次彰显出来了。那另一方面是我们民族本身要被更新，要文化这个要重新复兴，要从亡的状态中走出来，也是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圣灵进入了我们，是因为我们民族重新在神那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所以大概我们头两天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普世教会的角度和这个民族的角度讲了同一件事。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主要讲就是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既然神说要让圣灵与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结合，从而产生民族的文化的更新，以反过来在灵命上影响其他的这个整个普世的教会，那么神肯定要给我们做一些准备。那么我们说的准备，或者说我们未来神对我们的计划，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耶路撒冷和雅典的对话。我们先要解释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什么含义。我刚进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信仰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落后的文明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个犹太民族是曾经兴旺过一点点，可是和当时最兴旺的这几大这个文明的这个相交来说，那是怎么相对不那么太文明，或者说文明程度相对的低。我们看到了在当时的世界中，我们有什么？有埃及，有古埃及，有古巴比伦，有亚述，对吧？后头有这个希腊，这个罗马文明给我们中国文明。可是神没有选择他们，是很有意思的。神为什么没有让我们这种信仰直接产生在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之中呢？这是一个奇迹，很有意思，对吧？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国？这是我们常常中国人的这个疑问，对吧？为什么没有产生在古埃及？为什么没有产生在其他的地方？这是其中一个特征。但是我们那种信仰在当时却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我要从宗教学，不是从我们属灵角度，单从宗教学角度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高水平的了。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现在先从不同属灵角度讲，我们先从宗教学角度这样，在宗教学角度这样说呢？说我们其实人的这种信仰也是有发展的。我们说一般说宗教信仰是什么呢？我们是信仰超越我们实体中的以上的东西，对吧？我们信仰那种东西，那种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叫做宗教信仰。那么在最初人产生宗教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照我们说的，我们按照这个宗教学一般原理，都是对具体的物发生了兴趣。比如说树，我们还发现在树上还有更大的东西，灵性在做工，所以我们说有树神，然后有石头，有石神。那么这是第一步。那么我们会有中国人最简单的嘛，我们有灶王爷，对吧？我们上哪儿都会有土地，有土地爷，对吧？去泰山有泰山的神。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地域性的，比如说你那个乡就会供奉那个乡的，像马祖这类东西，我想可能就是地域性的，那么会敬拜他们当时的地域性的神。然后更高的就是民族神，这个民族的供养，比如说像在这个古埃及的时候，他们会供拜这个太阳神或这样的，整个这民族供奉同一个神。最高的才是什么呢？最高的才是一神论。在前面几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宗教的现象中吧，都是多神的。既然石头有石头的神，树有树的神，河有河神，对吧？那么他们都可以并存的，有多少样东西就有多少样神。那么地区也是一样，有多少地区就有多样的神。你在这个地区有他的神，那就意味着其他地区有其他的神。当然国家也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国家有这样的神，那么在另一个国家有另一样的神，神是可以并存的。那么最高的形态，按照宗教学的这个理论，最高形态什么呢？那就是一神论。那么只有一个神，独一无二的神，这才真正的反映了不仅是简单的超越，而是什么？绝对的超越。那么神是唯一的最高的超越，无限本身超越了一切有形的形式。这时候怎么样才是达到了所谓宗教学意义上的最高的信仰形态。那么很有意思，在世界各地上其他的地区都没有产生一神论。我们说如果仔细的看起来，道教和这个佛教可以算是世界性的宗教，但是呢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真正这个人格化的一神论。唯一的人格化的一神论起源都是一个巴勒斯坦，对吧？都是巴勒斯坦。我们说的，我们当然我们这个所信奉的基督教是从这个犹太教发源起来的。犹太教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个回教。犹太教在公元2000年以前就产生了这个怎么说，我们说的现在的一神论，我们就当就供奉了这个耶和华是一神的。那么在当时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根本还谈不上说地区神呢，或者是这个民族神，还都在供奉最简单的自然的现象，供奉雷神啊什么这些东西，河神、石头神。所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不是人靠理性能够追出来的。人理性要追什么呢？要一步步追上去，对吧？哦，原来这个有超越，超越上面还有东西，那要可能要再经过几千年、几万年才超越到。这个现象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不是神，不是我们寻找到的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够追随神，而是神什么呢？而是神给予我们，神找了我们。整个这个我们看这个比较明确的，在这个不要说亚伯拉罕，对吧，我往后比较明确，在犹太教比较明确形成的摩西时代，我们就看清楚了，是神呼召了摩西。亚伯拉罕也是，是神呼召了他，他们本身并不知道这位神是谁。那么甚至摩西见面的时候他问了很多话，对吧？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从我们刚才即使在宗教学形态上也说不通，为什么在公元2000年前在这个地区，而且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区，就产生了这么一位神。我想神的这个选择这个地区也是有用意的，可以说正是要在一个当时文明不太发达的地区，人自我意识不太强的地区，神怎么样呢？才能比较充分的把他自己的灵性生命给这么一部分人。所以这是神的第一个含义这个神的第一种准备，就是在当时，我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有会谈我们现在的这个上是什么。另一种就是雅典，雅典含义，雅典含义就是当时神为什么安排了一个最具有理性的。我们如果比较各种这个古文明的话，发现了那么其他的文明都相对的比较怎么样呢？比较直观，对吧？比较朦胧，或者说比较混沌，比较自然的去理解世界的现象。唯有这个古希腊文明，后来的古罗马文明相对是比较理性的。那么神就把这么一个当时最理性的古文明放在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旁边，所以这个碰撞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信仰基本的理性都从那出现了。当然我们说那前提是这个耶稣本人的生命，这个碰撞当然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当然说了这一切，说了这个我们刚才前面说的第二次浪潮中所产生的这个现象，原则是什么说呢？原则是要说我们今天神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前面那个模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吧？一方面是他的属灵的人，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强有力的属灵的运动。另一方面什么呢？是在一个理性极为发达的文明中怎么样呢？所发展起来的这种文明 又没有相应的这个信仰。那么这个跟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总的模式中是一样的，是当灵
是用这种实体的形式来 take off 这个
理性的文明的时候，就产生了怎么样，产生了灵命的飞跃。我们今天就是处在这块，我们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也有我们自己的雅典。我们先看我们自己的耶，因为这是灵命，所以我们先要看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对我来说，对我所看到的，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 house church 家庭教会。我们可以说家庭教会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你看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是在农村，对吧？而且是在中国大陆农村，这个相对比较落后，但这个灵命状态却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当时信仰的中心，这个灵性信仰的中心。我们说为什么中国的 house church 能够成为这么一个灵性的中心？我们要先来讲一讲。如果我们倒回去看，我们倒回去看，神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家庭教会中行了巨大的这个奇迹。如果说到奇迹的话，我们最直接看到的是什么？最直接看到就是极大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从7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只剩下了2000万基督徒，到现在发展为6000-7000万，大概7000万甚至更多，有各种数字了，我不能这个一一去证明它，我们就取7000万吧，发展为7000万。这个飞跃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大概除了第三世界以外，任何一个西方的传统的基督教国家都是一桩奇迹了。你发展一倍就不得了了，对吧？发展了几十倍、几百倍，从来没见过，没有一个这个目前没有一个西方的这个我们说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内教会的发展会能够行这种奇迹。而且更大的奇迹是什么？更大的奇迹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我们今天说的教会发展的便利，却丰丰富富的发展起来了。我们一会儿讲为什么原因。那么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奇迹只是第二个奇迹，实际上神已经行了第一个奇迹，正是在第一个奇迹的基础之上才会有第二个奇迹。那么第一个奇迹什么呢？第一个奇迹就是我们看到说是从我们49年那块政权交替时的时候，基督徒那时候有70万，到什么呢？到刚才是49年对吧，到7-8年的时候，大概这个30年间，我们基督徒变成了20万。我刚才不是20万吗？这是一个神迹，这大概有很多情况下大概不叫神迹，神迹都是发展。我们一提什么都是教会增长了几倍，我们叫奇迹，是神迹，对吧？我们没有听说教会缩减了几倍，然后我们叫做神迹了。说我们为什么说神迹？为什么说是神所行的他的大能？当然了，这个缩减只是人数的缩减，我们没有提到灵命状况的改变。我说的奇迹的含义是说，那个缩减本身是灵命状况的复兴。那么在那个时代，这个教会经历什么呢？我们一提都是现在倒是教会到处做见证，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什么？经历是迫害，在很长的时间里头，那么没有传教的自由，所有的东西都被剥夺，而且怎么样？人源就减少，教会在被摧毁，甚至教堂都被没收了。那么正是神通过了这么一个我们叫万事效力啊，通过了这么一个迫害，并不是神怎么说发动的这些迫害，是神允许了。为什么？神知道他可以摧毁很多东西，但摧毁不了我们的灵命。在整个的迫害过程中，神就通过这个迫害，不能说通过迫害，在迫害之中给了我们祝福。当然迫害本身不是祝福，谁会说迫害是祝福？迫害本身不是祝福，神所对我们祝福是什么？神保守了我们的弟兄姐妹，走过了那个迫害，不仅没有在迫害中丧失我们的灵命，而且什么呢？而且而且在这个迫害中使自己变得更加纯洁。我们在圣经，我们今天就不用再讲了，在圣经的这个很重要的章节中有告诉我们说什么，说灵火的焚烧，对吧？我们教会的人都要经过灵火的焚烧，才能真的在灵命上成长起来。那么我去年的时候去一个美国教会讲道，也是很有意思了。 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就讲的关于说迫害与大陆教会兴盛之间的关系。那么就讲完道以后，他们有这个成人主日学，那天就专门把成人主日学停了啊，全教会的人坐在这个大堂里头提问题，我就给他们回答问题。有的问题当然是很细节性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姐妹，她代表当时很多人的情绪，她起来就讲说现在我们这讲说经过了这种这个教会迫害，然后中国教会就受到了祝福。他说难道我们应当欢迎这个迫害吗？我们也欢迎美国政府来迫害我们吗？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我来说我们当然不欢迎迫害，谁会欢迎迫害啊？但是迫害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根本无法避免的，迫害永远在那儿，迫害绝对不可能没有。我们先看看主耶稣为什么要用十字架这种方式来怎么完成自己世间的历程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吗？十字架本身已经是主耶稣在这个世界生命中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和复活加起来，那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主耶稣所带来的生命是跟这个世间完全不同的生命，而且当这个生命下来的，就要摧毁我们现存的这种，比如说死亡的状态，这种死亡的生命。所以这种罪的状态，这个罪的世界必然会抵制这种新生命的进入，因为它要取代它的，对不对？它必然要抵制。抵制的方式是什么？迫害。迫害无非是什么？无非是罪的世界，无非是旧的生命对什么耶稣生命的一个抵制。这是为什么十字架是必然的，在整个耶稣的生命中，十字架就必然的。那么我们无非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无非是基督的追随者，所以我们的生命无非是他本人的生命。如果他本人的生命必须经过十字架的话，我们的生命也必须经过十字架，我们的生命也必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所反对、所抵制、所迫害。有人可能这个会说，说我就没看到迫害，对不对？我就从来没经受过，我在美国嘛，我怎么会经受过迫害呢？但是我是这么讲，抵制就是迫害，反对你是迫害。其实只要你是耶稣的生命，就必然和世间的生命是不同的，就必然会受到世人的反对。迫害可能是有多种形式的，当然把你送到监狱，把你打死，那是一种迫害，是吧？很正常的，我们经常所经历的迫害什么？世间的人对你的反对，他们可能会蔑视你，会轻视你，会讥笑你，对不对？会疏远你，会对你很冷漠，那么会甚至什么呢？甚至给你一种精神上的魄力，认为你所从事的东西是很傻或很愚蠢，这些都是迫害。迫害并不见得是有形的 physical， 迫害是全面的。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迫害也可能是灵性的。所以作为一个教会，如果你还真正行使的是真正有这个耶稣本人的生命的话，你肯定会受到迫害。那么当你一个教会说我现在我没感到有迫害的时候，那么就要审查一下，说我自己是不是还具有耶稣的生命。好，我们再看这个，回到我们的，所以我们是迫害是有的。那么对于我们中国这个教会来说，这条十字架道路那么在我们的灵命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怎么样净化了我们的生命，从而更丰富的使我们获得了耶稣的生命？那么我想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就是回到圣经。当时可以说一切东西都被政府所剥夺了，是吧？财产，甚至把这个以前的传教人员驱逐走了，在中国的都被抓起来了，教堂也被没收了，所有的属灵书籍都烧掉了，那么也即使有也即使你看了，神学院也解散了。就是在这个条件下怎么样呢？那么我们没有依据来怎么样呢？来继续建造我们的教会。那唯一的依据什么？圣经。所以加上教会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回到圣经，到圣经那儿去看我们到底应该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过耶稣的生活。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很有意思，我们之所以能够出现新的属灵的生命现象，就跟我们回到圣经有关系，回到圣经原本的含义有关系。我们不再怎么样呢？ 简单的看起来是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不再有了教会的传统。可这个教会传统怎么样？是过去1500年里头，
在甚至更往早点，1700万年、1900万年里头，
在西方形成的。我们相对的什么，就不再借鉴现在已经在西方所形成，借着汤姆文明所形成那所教会的基本的理论，教会的基本传统，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回到圣经，从而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的这个环境，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圣灵的依赖。那时候当然我刚讲，没有任何力量了，靠钱也靠不着了，靠权也靠不着了。
对，
靠任何技能都靠不了了，根本共产党政权就不让你用任何东西，把任何东西从你剥夺了。那么怎么样呢？就真正丰丰富富的怎么样，赐予了他们别样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使他们能够去依赖圣灵，祷告，依靠圣灵。我们过去说了，真正的力量在哪？真正的力量从神来，圣灵的力量最大的。我。